各位同学，我们先谈这个佛法的整个系统，然后我们来看我们在学习中论中观的思想，它站在整个佛法中间的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在兵书上面讲啊，说不谋一事者不足谋一时，就是你在规划作战的时候呢，你如果不从一个时代，一个大时代，可能是100年50年这样的眼光来看的话呢，你只图眼前的一年半载的这样一个事业的话呢，那么其实你这个事业也不会成就，也不会长久的。一世就是一个时代，30年、50年、100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如果你看问题不从整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局面来看问题的话，你只是想看一部分，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观点的话呢，也是不可能啊成功的。啊，所以这是在兵书上面很有名的两句话：不谋一事，事就是一个世代；不谋一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个小的部分。那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整个思想的时候呢，不管是哪一个思想，我们都希望各位能够从整个佛法来看，你现在所学的这一部经典，这个思想它站在佛法的哪一个位置。那么这样子呢，你在看待整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始终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人呐，往往都是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那么这样子看问题呢，就会显得很狭隘，甚至会落入什么呢？落入了一种偏见。在这个学佛的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每个人的根器碰到的师资善知识啊，每个人所学习的入门的经典法门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怎么样的能够离开脱离这样一个先入为主或者是一个偏颇的一个立场呢？这个就有赖我们对整个佛法的全面的一个掌握。有的人呢，他们会掉入一种所谓的误区，就是错误的一个范围里面去。我举出几个问题，比如说有人学佛的话呢，会落入个所谓的反智，反就是反对的反，智就是理智啊。比如说有的人说念佛一句念阿弥陀佛好，什么经典都不要看，或者有人说啊念净土经就好，其他经典都不用念，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反智的思想。明代净土宗的代表的祖师莲池大师，他说他一生念佛，可是他也什么呢？他也参禅，哎，他也呢说要叫人一定要读经典，把经典作为修行的一个依据。啊，禅宗的话呢，啊，就说不立文字，说参话头，啊，其他的都不要。其实我们更应该用经典呢来指引我们怎么样的辨认修行的路上的很多的疑问，很多的歧路啊。第一个叫做反智的一种误区。第二种呢，就是知识，纯知识的误区。什么叫纯知识的误区？就是呢，有的人他只是呢纯粹的读书，他说读书读经典呢 跟修行是没有关系的。这种人呢、啊、大有人在啊，弄些历史啊、考据啊、语文的比对啊，如果学佛弄到这样子一个纯知识的这样一个领域去的话，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说时俗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这是第二个误区，就是落入了知识，它只是一个我们谈论的一个跟人家炫耀我自己很有学问的这么一个误区去。第三个误区呢是什么？是宗派主义者。什么宗派主义者呢？很多人就说，哎，我师父怎么讲的，我们这个宗是怎么讲的，我这个上师怎么讲的，他只是认他自己的宗派，认他自己的这个师长的问题，其他的跟他的宗派跟他的师长讲的有矛盾有冲突的地方一概否定，一概排斥。这就是所谓的宗派主义者，这是第三个误区。第四个误区的话呢，第四个误区什么？就是叫神秘主义者，就是他只是要求什么呢？有一些感应啊，把这种神通感应作为是佛法的全部，因为强调感应，把它当成全部，所以呢，就对于思想的理论的这样一个指引的话呢，把它搁置掉。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问题啊，在佛法的这个修行的过程中间呢，很多人呢都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误区，一个领域里面呢，而不自觉，他是没有自觉的就掉入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去。那么这样一个误区的话呢，他之所以掉在里面而不自觉呢，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呢，它有它存在的一个合理性的理由，也就是说这些误区它的存在，而这些进入误区的这种它的这种观点呢，也并不是说完全的不能够成立。可是我们要说明各位，就是说呢，它是有条件的成立。所以有条件的成立呢，就是它必须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成立。比如说我们说一门深入，参一个话读，念一句佛号，一门深入，这个是在什么，在他已经有了正确的知见，他已经信心非常完整之下，还有一个，他可以不顾佛教的整体发展，把他自己的修行跟整个佛教的发展切割开来，这样讲没有问题。就说我们只谈你个人的修行的话，那么你一门深入都没有。可是当我们要谈到说整个佛教有各种根系的众生的时候，还有很多应试的法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一门深入是不足为什么？为承担这样一个责任的。这是我们要讲，就是有条件的成立。比如我们说知识的话呢，它作为正确的一个资讯的取得，把很多零散的一些资讯把它收集起来整理起来，供后人做有力的思维判断，这个很有价值。可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边，或者把它跟修行跟事实的运行 跟这个所谓的修行的这个啊，或者跟僧团的这个伦理切割开来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它就会变得空洞，变得跟世间的这种知识变成一个离开了这个佛法的本质而远去了。所以它是属于有条件的啊成立。所以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呢来学习佛法，我们就必须什么呢，要从整个全局来看，我们所学习的佛法怎么样的才能够正确的引导佛弟子呢往佛陀的本怀，往佛法的本质的方向往前进。好，这是我们说明为什么我们要从整个佛法的体系架构来学习经典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各位请看，各位我们手上这个讲义哈，黑板上也有哈。这个我们先跟各位简单的介绍这个佛法的体系架构。整个佛法呢，它可以分成很多的不同的角度的来分析。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用一些世论的进行果的理论呢来建构整个佛法的大的框架。那么像在声闻层的禅法里面，它是用戒定慧。像有的经典呢是用信解行证。那么其实无妨，其实大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呢来建立整个佛法大的框架。那么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个进行果呢来跟各位介绍。首先我们来看这三个字进行果。什么叫做进呢？进呢就分成了四进跟理进。所谓的进呢，就是我们有情所对的生命的境界叫做境，我们所对的生命的境界叫做境。那么这境里面又分成世境跟理境的话呢，什么叫世境呢？世境就是宇宙的万法，宇宙的万法有情无情啊，三界六道一切宇宙的万法都叫做世境。那么在佛法里面呢，把这个宇宙万法这个世境呢，用佛教的术语，佛教的专有名词呢，把它归纳成为两大类。在一般的经典里面，像阿含经啦、其他的大乘的方等经典里面呢，就是用三科，就是五蕴、十二十八界来表现，来表示这个宇宙一切万物。我们刚刚讲的说十法界六道轮回啊的三界都算这里面。那么另外呢，唯识中它有一个独特的来分析宇宙万物的一个理论呢，一套结构叫做五味白法，就是把宇宙万物分成一百个成分，又归纳成五大类，就是心王、心所、色法、心不相应法跟无为法这五大类啊。那么这个不管是唯识的五味白法，或者是阿含经，或者是大乘方等经典里面所讲的三科，这两个分法呢，都代表着宇宙万物的世境，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身心所面对的一切万物就叫做世境。那么第二个境界叫理境。这个世境的话呢，是我们凡夫我们世间所对的，可是呢我们凡夫所认知的身心所面对的这个境界的话呢，在佛法的真理、佛陀的圣智、圣者的智慧了之下的这一切的世境呢是不真实的。 所以呢，在这一切的事境之上，没有离开这个所谓的三颗或是白法之上，这个三颗白法当下它就是无体无相不可得的一个真理，这个就叫做理境。那么这个理境呢，理境呢就是真理，在一切万物上面所显现的这个真理呀、啊。那么这个真理的表述呢，在佛法里面分成了三个大的宗派，我们一般叫三宗，就是如来藏宗、唯识宗、般若中观宗，这三宗来表显这个真理。唯识说一切的万物都是由我们的赖耶阿赖耶识所现出来的，这叫做唯识，叫做一切唯识，诸法唯识。那么般若中观的话说，一切万法都是缘起性空的，像般若行讲的话，色即是空，受即是空，想行是空，识即空啊，受想行识即空，这是般若中观的说法，就是一切是缘起而性空的。如来藏说呢，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如来藏，都是清净的法身。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色身的话呢，当下就是佛的法身功德，所以呢，这就是理性。事境当下就是理境，理境没有离开事境而单独另外存在。其实这个境，事境跟理境它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可是它也不是两个东西，差别在哪？是觉跟迷之间而已，是一个东西。觉悟的人，佛菩萨看到的是理境，迷惑的、愚痴的、无明所缚的，我们凡夫看的就是事境。其实所有宇宙声音只有一个，诸佛与凡夫平等无二，同一体性，这是境啊。第二个就是行啊，什么是行呢？这个行的话呢，就是止观。在声闻层的理论里面呢，它有一个名词叫做对象、对观，并且呢叫做相应。其实它就是止观。这个行哈、啊，这个行啊，所有的行，所有的宗派，所有的经典的行都没有离开止观这两个原则。那么这个止观呢，在声闻层的有部的俱舍论里面呢，给它一个诠释呢，叫做对象或者对观。什么叫对象？就是说你要面对或是你要朝着什么样前进，就叫对象，就你要往哪里走叫对象。那对象什么？对象涅槃，对观四谛，就是我们的方向是要朝着涅槃走，我们要朝着顺按照这个往四谛的方向前进，这个叫做对象对观。那么欲切的话呢，欲切就是指的唯识，欲切的理这个思想理论里面它叫做相应。什么叫相应？就是呢，就是产生了一个联系，产生一个什么？一个关联。从远的关联一直向近的关联呢，结合最后变成一体，这叫做相应。相应什么？就相应于这个真理啊，相应于这个佛果，相应于正确的智慧，所以这个叫做相应。所以我们从对象对观或者相应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行呢，就是从事境 对应于理境，相应于理境，对观对象于理境的时候，这个事境转换，把事境转换成理境的这一个对象对观相应的过程，这个就叫做行。我们如果把这个从事境理境来看的话，这个行呢，就是从事境把事境转成是理境，把凡夫所认知的三科五味八法转成什么？转成是唯识的真如，转成是般若，转成是如来藏，这就是所谓的行。那么这个行的话呢，在不同的宗派、不同的阶段过程呢，有不同的说法。像声闻层的话，他就把这个行表显成为所谓戒定慧三学。这个三学呢，在大乘的思想里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波罗蜜。持戒定慧呢，它就是六度。六度里面有没有持戒啊？有啊。有没有禅定呢？有。有没有般若？有。所以戒定慧就是六度。那么大乘的这个禅法呢，它最后六度最后所要达成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呢，就是证得这个无分别智。证得无分别智，就是能够证入所谓的如来藏藏性，或者般若，或者唯识性，就是能所双亡啊。那么无分别智证得以后，就能够立刻起这个厚德智。有了无分别这个厚德智呢，自行化它就能够成就。所以呢，这边分成四组名词，戒定慧也好，六度也好，无分别之后的这条自性化大要，他们都是在说明了修行的过程的一个不同的角度的诠释。那这个行呢，各位不要忘掉，它其实就是从事境转到理境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果呢，就是修行圆满了，就是佛果。佛所证得的佛果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叫身土啊，身土啊，就是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化身。那么另外就是净土啊，就是净土，就是依报跟正报。还有就是呢，三身跟净土上面所含有的愿力跟神通功德。这个三身跟净土呢，我们简单说，它是一种静态的。那么愿力跟神通功德呢，它是从三身跟净土上面所产生的出来的一种动态的一种功能、一种作用。比如说佛有48大愿，那么佛能够随方接引众生，那么佛能够随着有情往生的时候持念佛的名号，然后发愿往生到极乐净土以后，阿弥陀就去接引他。观音菩萨能够寻声救苦，地藏菩萨能够地狱度这个苦难中，这个都是他们的愿力跟他神通功德，这都是佛果的一部分。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属于厚德智在行的一部分，它在自行化它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再讲一个，就是说无分别智跟厚德智的话呢，有的人可以把它放成是佛果，有的人把它放成行。其实讲起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它是行，是果的一部分，是佛的功德的一部分。这样子呢，我们就把问题解决了。好，因为行的话呢，到了初地以上以后，就分证的这个佛的法身啊，分证的佛的法身，可是还没有圆满而已。 还没有圆满而已哈。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经典呢，把这个佛法的思想体系呢，把它摆在这边以后，我们来看，比如说像这个净土经，啊，我们早晚课诵的这个净土阿弥陀经，还有大忏悔文啊，一生啊，这个普现刹尘身啊，一一遍礼刹尘佛，那就是说呢，这样一个境界，其实它就是一种厚德之所开展出来一种呢，一种神通阅历。啊，西方净土的一个庄严，佛能够度化众生，能够接引众生到极乐净土去，也可以说阿弥陀经它所表现的就是佛的果德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呢，这个阿弥陀经的这个思想，它就是属于佛的果德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初一十五的时候，我们要诵戒，对不对呀？啊，沙弥沙弥尼要诵沙弥尼戒，沙弥戒，比丘要诵比丘戒、菩萨戒。这个戒呢，属于行的一部分，属于戒定慧里面这个戒的部分。啊，我们讲这个禅法，永嘉禅、莫道禅、参话头，它是属于定慧的这个部分。我们读经典，所有的经典它都属于这个定慧的一部分。啊，我们各位学这个五味白法，啊，这个五味白法就属于四相的部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有的同学在学四大乘论，有的同学在学圣曼经，学起心论。圣曼经、起心论，他们讲的如来藏的思想。有的同学在读成为思论，在读四大乘论，在读三十颂或读八十规矩颂，那是属于唯识的思想。有的同学读金刚经、般若心经，那个属于般若中观的思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表，从整个佛法的这个体系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所读的经典是在哪一个位置。不只是经典，也可以把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做一个归类，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部分，或者是说跟哪一个法门、哪一个佛法的内涵相应的部分。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所读的经典、我们所修行的法门，它是在佛法中间什么位置，相应的这个部分的多还是少，是近呢还是远。什么叫做近？就是我们直接的切入这个思想，还是我们是在很远的地方慢慢朝这个思想前进的，是远方面、近方面，还是真实的接近这个思想的核心价值。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看待我们所学习的这部经典，然后跟我们很正确的掌握了这一部经典的地位、价值，然后我们才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怎么样的从这部经典里面跟其他的思想、跟其他的经典、跟其他的宗派、跟其他的法门做一个接轨，做个良好的无缝的接轨，而不会产生脱轨或者冲突。啊，这是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经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指导思路。我们不要掉入这个误区。我们刚刚讲的四个误区，啊，神秘主义的误区、宗派主义的误区、反智的误区，还有这种知识性的误区。 我们已经讲了，我们透过这一个表呢，把整个佛法的思想体系啊摆在前面。那我们来看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的这个《中观》这一本书，它是在什么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在进行果的这个进的这个部分，而进的这个部分里面呢是属于理进的部分。那么理进呢分成三宗，那么它就属于般若中观的这个思想下面，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啊。那么这个中观的这个论点，它站在整个佛法思想体系里面哪一个位置？那么将来我们读了中观这个思想以后呢，我们怎么样的跟佛法其他的宗派做一个所谓的接轨的工作？那么怎么接轨？我们先做一个简单提示，下面有个框框，我们来看哈。那中观呢，在佛法体系中间定位在理境，也就是般若。在四境中间了知色即是空，即是汇入理境，汇入理境也就是行，也就是无分别智。有无分别智就是有厚德智，就是自行化他兼行，自行化他圆满，就成就净土三身神通功德。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刚刚有讲过啊，有讲过就是说呢，般若中观呢它的这个论点呢，它是基本上是定位在理境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呢透过理境去观察到四即是理，理是不二，四理不二。那么理是不二，四理不二，它就是行，就是行里面那个无分别智的成就。那无分别智成就圆满以后就转到果，所以从四境跟理境的结合，理境四境不二相应以后呢，就转入行，行的圆满就转入果，所以它就是从这样一个整个流程呢来圆满了佛道的整个的系统。那么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简表，这个框下面哈说，所以中观呢它是有27品，27品呢就是有27件事，也就是四境，它就是观这个27品的四境。我们刚刚不是讲吗，这个27品的四境它当下就是理境，所以怎么样的观它四境就是理境呢？在中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叫思维三假。哪三假？就是因尘假、相续假、相待假。这个部分我们呢以前也跟各位介绍过。那么其实中观呢它就是在27件事项上面，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四境，在这个四境之上去思维所有的一切的四境，这27种法它就是代表的宇宙的万物。我们在思维的27种法呢都是三假，假者不真实，不真实就是没有，就是空。所以呢思维这透过三假的理论来思维这一切的宇宙万物，以27法作为代表统摄宇宙万物。那么当我们去思27法27种事件都是三假，都是不真实的时候，那么就汇入了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所谓的中道，就是所谓中道。这里面有四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长不断。般若心经的话呢是不生不灭，不垢净，不净，不增不减。其实般若心经里面所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一样。般若心经可以说它是6部，这边是8部， 其实六部跟八部呢，其实只有就是四句中道，四句中道之语，不生不灭就是中道。那么不生不灭两个不，生是一边，灭是一边，两边都不沾，两边都不掉入偏，叫做中，两边都离开叫做中道。因为是中，所以不落入两边，所以中则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长不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样。所以《般若心经》它之所以叫心藏心药，就是因为这个六部里面它完全的彰显了中观的这个八部的核心价值，我们能够呢透过中观的这个诠释，诠释什么东西呢？诠释代表了宇宙万物的二十七法，二十七法代表宇宙万物，它们都是什么呢？三假的。因为三假的假者不真实，不真实就是不有，不有就是空，所以呢表示的二十七法是三假，那么就二十七法宇宙万物缘起性空，不生不灭，不落入两边，就是中道。这就是宇宙的真理，也就是般若中观所要彰显的真理。那么我们在透过了文字的解说以后呢，我们根据这个文字来观察宇宙一切万物，就汇入了了知一切宇宙万物是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当下体会到了这个一切万物的不生不灭。杯子是宇宙万物一法，杯子不生不灭，眼镜眼镜不生不灭，教室教室不生不灭，我这个身体身体不生不灭。那么这样子呢，一切宇宙万物不生不灭，这就是即是而立。即是就是就这个世界当下，它就是不生不灭的中道的空性，缘起性空。我们透过文字的说明，我们心随文字转，叫依教起观，然后我们观力逐渐穿透了般若智慧，穿透了这个思想，把这个思想呢转化成了不生不灭的空性，这是有什么？就进入到无分别智，由文字转换成我们的这一个心念观想，我们有起观，在一般的说法就是由文字般若起观叫般若。我们起观什么？观什么？观这个二十七品、二十七法、二十七种事相，代表宇宙万物的二十七法呢？它们都是缘起性空的，都是不生不灭的。我们就起了观照般若，观照般若，慢慢的深入以后，这个二十七法代表宇宙万物的二十七法，它就逐渐的从生灭相转入了不生不灭相，最后我们亲证到不生不灭，就证得无分别智。这个就是什么？从观照般若呢，就踏入了，就进入了实相般若的这个历程。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中论它就是要透过龙树菩萨的四百多颂二十七品，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去观察宇宙万物一切万物思想一切事样，我们身心万法三颗白法它的即是而立， 一切万物当下就是缘起性的八度中道不生不灭的真理境界。我们透过文字叙述，使我们心里面呢朝跟着文字运转呢，去把这个心念转换，心念的转换也进而一步转换到了这个万物，把万物真正的穿透了它的虚假，它的不真实三假，从三假的观察，观察到一切万物是真真实实的假的，假的不真实不有，那么这样子我们就由文字波落起观照波落，由观照波落的由浅入深，最后呢穿透了我们的对于法的这个执着的无明，对于法的执着的这种呢虚妄不实，把我们的执着破坏掉。我们的执着破坏掉以后，观照波落穿透到达了实相波落，就证得了一切法当下不生不灭。我们读中观的一个目标，用我们常讲的话，就是从文字波落起观照波落，从观照波落证实相波落。可是其实呢，所有的经典它都是从文字波落起观照波落，观照波落证实相波落，都是由教起观，由观达证，证得实相，证得真理的这一个过程。每一部经典，每一个法门，它都是这个流程，只不过是中观有中观的思维的方法，它有它的一个观察的一个切近的角度，唯识有唯识的观察的方法，它有它切近这个宇宙万物的一个角度，如来藏与如来藏的观察的方法，它有它切近的角度。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讲中论，我们第一步，我们先把什么？先把中观它对于宇宙万物为什么是不真实的这个理论先搞清楚。就是它之所以成为理境，就是事境怎么转换成理境的这个部分先弄清楚。事境二十七世二十七品，这个事境为什么它是缘起性空，这一部分先搞懂了，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从事转到理，怎么样从这个事呢去观这个理，即事而观理。你如果事件本身你都不能够体会到它的不真实性，那么你这个起观你就没办法起观，你就会掉入你自己虚妄的这个坚固的妄执中间，你没办法运转你的心，因为你的心被这个持有的这个虚妄的一切万法真实虚妄妄执禁锢的非常的僵硬，动弹不得啊。所以各位知道中观，我们现所学的中观啊，我们不要劣等，我们学习中观是从分析二十七个事境这个事物的境界，怎么样的透过三假的分析，它使它转换到理境的这个过程，我们重点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初步的过程以后，我们才从这个事情转换理证呢，转到我们的观照里面来。啊，这是我们在学习中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习这个论点，一品一品的文字，它所要全表的一个主题，一个主要的思维逻辑这个趋向在什么地方，我们掌握了主旨，而不要劣等。好，这是我们呢对于整个中观呢，我们学习这部论点，我们应该要去从整个佛法的整体来看待我们学习这部论点的一个说明。我们这个先讲到这个地方。